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知道究竟有多少颗的星，
日出日落四季规律的交替，
谁知道这世界谁管理。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奥秘，没有人能解答所有的问题，但有本书写的全都是真理，上面全都是神的话语。
圣经来告诉你，是上帝创造了天地，耶和华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是他创造了每个生命。圣经来
今天呢，楚牧师还有丽芬老师呢，再一次来到我们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
大家好，
嗯，那么也非常的感谢你们啊，每次都在百忙之中，然后抽空到我们这边来哈。那我们在前几集当中呢，其实就给大家做了一些松土的工作哈，就也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家长们呢有一点点的承受能力了，因为我们确实不太容易啊，从一个就是说是完全不想谈或者说是避开不谈的这么一个环节，然后到达我们可以能够接受开始开口传讲这个信息，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的一件，尤其是有很多的父母确实就是他们自己生活那个环境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空间哈，让允许他们或者说是让他们有机会去跟孩子去怎么讲去谈哈，
是
甚至有些父母觉得我很内向，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去讲，我怎么能够跟孩子去谈呢？那么我觉得家长的个体，家长是很个体的，那么我们孩子也是很个体的，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办法可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父母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可以用起来，把这些就是跟孩子的互动用起来呢？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谈情说爱。
首先哈，嗯，我是想提到就是说观念性的问题。
嗯，
如果我们在前三集哈，你很进入状况，我相信你的观念已经有一些比较正确客观的观念来帮助、帮助你在跟孩子谈性教育的时候，我相信对你有些帮忙的。
嗯，
但是我相信哈，可能在过程当中有些人哈没有办法是直接谈的。
对对，
如果可以直接谈那是最好，因为你就可以跟你的孩子有很好的沟通、也可以了解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但是可能有些观念对我们来讲都是不自然的，
对，
或是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的。那其实你可以坦白跟孩子讲。其实我觉得亲子是可以很自然很坦白的。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讲说，其实你问的这些问题哈，妈妈相信都很好，但是妈妈小时候哈，好像这些观念都没有想过，也没有去思考，也没有人回答我，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怎么跟你谈。那我们可以找一些资料。那其实现在不管在中国、台湾、香港啊，在北美的国家，其实都很多资料来帮助，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了解身体结构。然后就是说，哎，那个整个成长过程，像楚牧师前几集有提到植物的成长过程，好，植物的就是那个蜜蜂传花粉
的这个过程，
或是动物他们怎么交配，其实很多的影片都可以帮助我们跟孩子谈。那另外一个，比如说有很多的书籍都是跟性教育相关的，嘿，那比如说其实还有一些的录影带、图片等等，其实都可以帮助孩子。那孩子说不定我们去借回来，孩子在看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看，那就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那个，用比较间接的方式，可能对一些家长是蛮有帮助的。
就是不用直接去讲啊。
是，
那楚牧师，您在这个在家庭当中，其实像您有五个孩子嘛，有男有女啊，那就是我想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应该都会也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吧。那就他们如果要是面临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您怎么样回答？就比如说男孩跟女孩问的问题肯定不一样嘛。
好，说实在的，你真的要问我哪一件不一样的，我可能都忘掉了。
对，因为确实哈，这么多的小孩在抚养。
对，另外就是男性跟女性在记忆上会有差异。
是
OK， 这是真实的哈。因为在我的课程里面讲到说，男女女性在这个海马体的记忆上比男性强。这样的，但是往往我是会抓住第一个机会做机会的教育。因为我曾经提过说，因为我们有五个孩子，所以在不断的生产的里面，还有这些拍片的记录的里面，都让孩子能够看到第一个资料这样的。所以可能也许他的母亲记得比较清楚吧。那在这里我鼓励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有研究报告说，父亲们参与孩子早期教育大概只有4%参加。因为很多父亲在工作忙碌回家之后，往往就没有那么大的时间与精力投注在。但是我要提醒父亲们，就是孩子也是借由父亲带入这个社会的，所以希望父亲能够抓住第一线的机会跟孩子建立好的关系。因为如果你失去孩子的婴儿，你可能失去他儿童期，你失去儿童期就失去青少年期。那么当你失去跟孩子青少年期的好关系的时候，你会发觉当孩子进入这个13、14岁、14、15岁的时候，会发觉孩子不需要你了。为什么？因为同侪他的朋友们对他是更重要的，所以父亲就失去跟孩子对话机会。那么当有话要讲的时候，往往是告诉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是指责。那么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希望父亲们能够把握机会参与，跟妈妈一起参与，来分担这个孩子养成的责任。
是，
那父亲会觉得更有价值哈。因为我自己是在这，因为我孩子多嘛，所以我其实我在结婚的时候我已经下决心，我要做一个成功的父亲。做一个成功的父亲。所以我就尽我可能参与孩子的成长在里面。
这个
包括老四丫头是我跟助产师一起接生的。
这个很重要。
有录影为证，一起接生的。
呀
当时是为了在美国是为了省钱的关系。这样，但是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样。
那其实从我的工作经验哈，是说父亲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对，
特别对孩子成长。因为比如说对女孩子，她知道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说有父亲参与，有就是跟她一起生活，然后就是说整个过程是陪伴她成长，对女孩子来讲，她知道她成长过程当中怎么跟异性相处。
是，
对，
那男孩子也一样，他其实从爸爸的身上他学到认同角色，
一个男人的角色。
他知道他怎么样扮演他是一个男性的角色。他也知道他以后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像父亲这样扮演男性的角色。所以我觉得父亲不要缺席，是对整个性教育或对整个家庭生活非常重要的。
对，还有爸爸怎么去爱妈妈，
是
怎么去跟妈妈协调，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
对
呀，
他们是朋友，
小团队，
是团队，
是
不是敌人，不是吵架说争个你死我活，而是说当 冲突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
那刚才楚牧师有提到那个机会教育哈，那我想到说，其实有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有机会教育的。比如说，可能有你的亲朋好友来你们家拜访，那个阿姨是怀孕的阿姨，你就可以对你的孩子适当的讲怀孕的过程，可以让他去摸摸阿姨的肚子。好像可能小 baby 刚好在踢，他就摸到一个生命，那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价值。
是，
那比如说你可能带孩子去餐厅吃饭，有一些教育，比如说有好，我举个例子，可能有别的爸爸妈妈在吵架，其实你也可以问你的孩子说，像那个阿姨跟叔叔他们在吵架，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看法？那你希不希望你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子？
对，
其实那个就一个很好的交流，然后可以跟他讨论的。比如说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孩子有一个同学，那他的爸爸都是做夜班的，那他是跟人家租一个房间，所以晚上那个他半夜都不在家的，那孩子7岁，那就是房东稍微照顾他一下。对，那最近刚好有一个机会，这个爸爸可以上白班的。
OK，
呀，那他就问他的儿子。你喜欢爸爸好上白班还是晚班？这个孩子的回答是，我希望你去上白班。
就是希望爸爸晚上留在家里，
对
陪他了。
对，是，但是爸爸觉得说他上白班或是晚班是无所谓的，但是对孩子来讲，他的看法跟他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他会觉得白天他去上课嘛，所以白天他跟爸爸不在一起没关系，但是晚上他也希望有一个父爱，虽然他的太太在国内，但是他也希望有一个家长是可以陪他，是可以做饭给他吃，是可以跟他分享他学校的事情，是可以跟他一起洗澡或是跟他一起睡觉呀。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呀。我们通常会说，就是觉得花时间陪孩子哈，这个部分好像跟性教育没有什么关系哈，就是我
很大的关系。
真的，其实我们原来生活里面的就这些事情也属于，就说是性教育部分的一个部分呐。听刚才就是李芬老师这么讲的时候，我就自己就觉得就自己都在想啊，那原来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跟孩子们去洗澡、去玩、去看书，甚至是就是在一起看电视啊，这样的一些的时候，原来都是在跟孩子建立一个就说是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就包括了一部分就是性教育部分
一只螃蟹妈妈看着自己在地上爬的孩子，嘴里不停地唠叨：
你瞧你瞧那德行，为什么不直走呢？一走就走横的，难看死了，走直的。
孩子越听越不服气，停下来说：
妈，那你就先示范给我看吧。
螃蟹妈妈马上开始爬，但是他无论怎么样努力，不管是先迈左边的脚还是先迈右边的脚，他都只能横着走。孩子看见就说：
哎呀妈，我看还是你先练好怎么直走的时候再来教我吧。
说完就爬开了。
唉，
留下螃蟹妈妈在那里独自叹气。挑战别人不困难，挑战自己不容易。生命挑战者不会只挑剔别人，却不面对自己。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谈情说爱。
我就记得头一次就是很有意思的时候，就是当孩子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要跟我们可以跟我们爸爸妈妈一起洗澡的时候，他就很奇怪，然后就是尤其是跟妈妈一起洗澡的时候，就觉得跟爸爸好像不一样。
是
妈妈的身体好像跟爸爸身体不一样啊。他就会用那个，就是因为我的小孩的表情非常的多啊，非常的丰富，他就会就是眉毛挑起来，然后 就然后这样看看打量妈妈，然后再看看爸爸，他就会笑。因为我之前有听过那个袋子哈，
是，
所以我当时就没有那么惊慌哈，没有那么惊慌。哎，你看现在爸爸妈妈
你已经踏出成功的一步，
谢谢我只能说是这个性教育对我来说
是
很有帮助的啊。
是
然后我们就会比较，哎，你看爸爸妈妈身体是不一样的，你跟爸爸，你跟爸爸一样都是男生，然后所以你们都是一样的，
是，
他就会很有意思，他就会觉得啊。
其实刚才娟子在讲的时候，我是想到一个观念哈，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那孩子认识那么多哈，他们会不会太早熟，然后太早发生性关系？
对对对，有很多家长会比较担忧这个部分。
那其实从很多的研究报告跟我的工作经验哈，发现刚好是相反的。
哦，就是这样，越多越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提过说，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是有好奇心的，
对，
他们很多事情很混淆。其实我们如果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然后帮助他们混淆的事情可以澄清，通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满足了，而且他们知道。他们也知道学会是非判断标准了，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可以做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适合做不该做的，所以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反而比较健康的成长，反而就是说过早的性行为
不会
或是过早的发生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比较少的，反而大部分是可以很健康的生活。
我想这可能就是性教育的目的，也就是性不是只是那档子事，
是
性是包括了你整个人生健康人生的
一部分分，
是你发觉到的
是呀，是哈，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家长的观念要首先
要
澄清才可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当家长惊慌的时候孩子就手足无措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去
等到他自己去探索就麻烦来了。
那你们觉得哈，就是父母从现在开始，就是哪怕是不管这个孩子是在什么年龄层了，我们从现在开始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的话，有没有可能呢？就是家长的这个改变呢，
当然是有可能啊，而且真的是对孩子是很好的。
如果说像我这样，就是年纪小小孩子来说，我觉得可能会用处比较大哈。那么有些家长会问说，我的孩子可能都已经是青春期了，那么都已经甚至有的时候就已经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们通常在做性教育的推广的时候，是希望说我们越想对孩子做越好。
对，
那孩子到青少年的部分的话，其实他们会有就是其他不同方式的处理。好，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先建立比较正确客观的性观念，是对孩子是好的。不管说我们现在我们孩子年龄层多大，但是如果回到一个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没有的，我是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情感交流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父母很少跟孩子分享情感层面，那其实性教育也包括情感层面，
是，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谈，孩子回来不管他5岁10岁15岁，其实回来我们就可以跟他分享学校的事情，你工作的事情。那一定有家长讲说，那我那个酷儿子根本不讲的，每次问他说你在学校好不好？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男生的回答。
那个过程其实是被训练出来的。其实我们家长可以开放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我今天来录音我很高兴的，因为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跟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我回去的时候，我一开门我就会跟我的孩子分享，妈妈今天好快乐哦，因为妈妈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告诉妈妈你们刚才在家里做什么？那孩子很自然就会分享，因为他发现妈妈是 坦诚开放的、
uh-huh, 对，
是愿意跟他分享他的喜怒哀乐的、嗯、那我们孩子从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嗯、那他也会开放他自己，
嗯嗯，
有可能他刚好在学校有一个 trouble， 他不想跟你讲，他碰到一个麻烦了、嗯、他因为妈妈这样子的开放，或是你在办公室你可能今天被老板羞了一顿、
嗯、
你回到家你可以跟孩子讲，哦，妈妈今天好难过，因为我做的工作好认真，但是我的老板居然怎样骂了我一顿，
嗯，
哎、欸，如果是你，你会不会难过啊？
嗯，
对，那孩子哎、欸、听了之后，他说不定跟你讲说，妈妈，我今天也有不快乐的事情，
啊，呀，你
呀，你就可以带动他分享了、嗯。那这个就是很好的情感交流的。
嗯、其实这个部分是就是女性比较擅长的，就是讲出来的这样。那楚牧师呢，作为您就是爸爸这个角色，那您通常是怎么样去跟孩子建立这种的互动关系，就是、说是跟他们去沟通呢？
我必须要承认，就男人来讲，
是
表达情感是比较少的。
对对对对，
我
们之前有谈
过，我表达不太一样。
嗯
哈，当然我也会有偶尔会讲一些那些、
嗯，
但是我必须要去注意到我才会讲这些东西。那我跟他们比较多的是互动，
没错。
比如说我会把他们抱过来，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会给他们 upside down kiss， 很多的身体接触，
就是倒转下来，
倒转过来翻过身之后给他一个 kiss， 再把他翻回去哈，这样子。
啊，
这个妈妈会做，
对对对，男孩子
很喜欢，
你会做，
你会做，
你会做。
我九岁的丫头，我发觉我已经抱不动了。
我先生他也会这样子呀，经常把他。
其实非常重要，因为爸爸，你说男人呐、啊，男人的角色是包括冒险的性格在里面，
是
啊，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一个世界。
嗯、
那么，因此，如果爸爸能够适当表达他这种男性的性格的时候，孩子能够装备孩子面对不可挑战的世界、
嗯、
啊，这是其中一部分。
是是，
或者我其实也发觉说，我亲我孩子比我太太亲孩子还多，你相信吗？
哦，
我信，
对，真的，
这个我信，因为我觉得我先生也是跟您是很像的。
是小孩子睡觉去巡房是我巡房的，我太太不巡房的。对，当然我不是我太太没有，她做了很多事我不能够做的哈。我去巡房给他们加被子啊，或者是给他们每天关注他们到底要穿多少衣服去睡觉这样哈。对，那这是我对他们表达，但我比较说少跟他们说，哦，爸爸今天好不舒服哦，
我
希望从他们得到什么安慰。我觉得爸爸可能
比较是女性的这个比较擅长的部分，
其实也是需要，但是比较少，因为你想，如果这儿子光看到爸爸回来都是那个样子啊、哦，你可以想象吗？这有点问题哈、啊。所以阳刚跟阴柔是需要一些调和，也
是
男人需要学的一个地方。
是是是
呀，
是是
是，我觉得真的哈有很多的不同。不过我从楚牧师那边我就跟您，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哈，我其实就学到了，就是这个爸爸有很多的这个冒险性哈和创新性，就是不可预知的让孩子去经历哈。
因为每一个男人心里面都有个小孩。
是啊，所以我就有时候看我先生在跟孩子疯闹的时候哈，
你就发现这个，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跟楚牧师讲的是一样的，给他下一个底，然后他就很好奇你们在讲什么，然后我就会间接的把楚牧师讲的一些信息再透露给他。
对，这个也是上帝在造男女不同样的功能在里面，男人往前，妻子们比较是守后面，然后两个人能够协调，对，但不表示妻子的这个角色不重要或比较次等，不是，
都很重要。
事实上，我们发觉说，女性在很多方面都是很强的，
对，
这可能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
是，好，非常的谢谢楚牧师，
谢
谢
您，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是，
拜拜。
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是母亲担忧，
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命的因你快乐。
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是母亲担忧，
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命的因你快乐。
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
谨守母亲的规劝，
要常常系在你的心上，挂在
守母亲的规劝，
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做你襟上的纪念。
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是母亲担忧，
你要使父母欢喜，
是生命的因你快乐。
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是母亲的
亲的规劝，要常常系在你的心上，挂在你的颈上。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听从母亲的规劝，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做你颈上的颈
哦，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跟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我每天在迷惑，每天在堕落，每天不停的你每天看着我，每天陪着我，每天不停的遇见了你，心不再寂寞，明白如何去活着，依靠着你有了新生命，拒绝犯错。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